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2010年5月18号，韩国水源地方法院安山支院对涉嫌于去年攻击参与退党集会的法轮功学员的中国籍凶犯崔万吉、移民韩国的崔春植两名被告判定有罪，判处崔万吉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执行2年，判处崔春植有期徒刑4个月，缓期执行2年。法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对判有罪的外国人是马上被遣返的对象，不能在韩国国内继续滞留，必须遣返回国。下面请听相关报道。
2009年9月13日，韩国安山市举行声援6000万人退出中共集会游行，几名暴徒殴打参与游行的多个人权团体成员及法轮功学员，并且毁损了相关器材。当时暴徒们叫嚣，无论男女，是法轮功就打，有中国大使馆支持我们，什么也不用怕，韩国警察也没办法。事件发生后，警察迅速出动，但这些暴徒们不顾警察的制止，继续行凶。部分暴徒在被押解到安山警察局接受审问的过程中，仍然态度嚣张。一名崔姓暴徒甚至叫嚣，拘留十几天没关系，遣送回国我也不怕，我要和大使馆联系。并在调查期间用手机和中共使馆的官员进行了简短的通话。暴徒们在安山警察署接受第一次调查后，被押送到水源地方检察厅安山支厅，就所做的骚扰行为接受了彻底的调查。安山支厅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取证，于2009年12月28日向安山法院正式起诉了这些暴徒。任职于一所法律事务所科长的金先生曾分析指出，通常对类似违反有关集会及示威相关法律的事件，韩国检察厅一般是做罚款刑处理，但此次检察厅向法院正式起诉请求刑事裁决，可解读检察厅方面的强烈意志，就是要使这些无视法律者受到韩国法律的严厉制裁。对这些暴徒们的第一次公审始于2010年2月2日至5月18日，共进行了5次公审。在4月3日举行的公审中，检察方为了证明被告人的犯罪嫌疑，向法院申请了5位证人出庭作证，被告人申请2位证人出庭作证，双方共7位证人出庭，进行了激烈的当庭辩论。5月18日，法院最终分别判处崔万吉、崔春植两名被告有期徒刑8个月和有期徒刑4个月。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对本次判决结果表示支持，他说，对妨碍退党活动的中共暴徒，法院作出有罪判决，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此，我们也很欢迎法院的裁决。通过此次判决，正告中共当局，任何试图妨碍法轮功活动的企图都不可容忍。今后对其犯法者，要向政府强烈建议，要求实施强制遣返等措施。本案件原告之一，市民团体新中国人权同好会代表李成珍表示，很高兴能看到这样的判决结果。他说，本次有罪判决意味着韩国法律绝不会容忍暴徒的犯罪行为，对案件幕后黑手中共当局应是很大的冲击，就是让他们明白退党活动在国际社会被认定为一件正义且合法的事情，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中国人一起加入到退党大潮中来。退党中心韩国负责人朴仁彩说，对中国暴徒的有罪判决也将给中共及其使馆予以很大冲击，每次搞退党活动或在退党中心面向中国人劝退时，中共暴徒来进行骚扰的不少，可他们对自己的骚扰行为则认为是因中共使馆在背后支持，所以更加有恃无恐。但通过这次判决，可以说对他们敲响了警钟。近期这些暴徒的逞凶作恶明显的减少了，行动也比以前收敛多了。
2010年5月13号，由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海外华人非营利影视艺术中心 原剧影视艺术中心出品的华语片《围剿》在加拿大多伦多著名的帝王影院隆重首映。影片扣人心弦的情节，感人至深的场景，感动震撼了现场400多位中西方观众的心灵。围剿震撼人心，是因为这部影片透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折射出一系列历史事件，构画出一个重大的历史，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壮阔。这种并非虚妄和浮于表面的，经得起人慢慢体味的真实，能给人触及灵魂的震撼。原剧影视中心发言人、电影《围剿》男主人公启明的扮演者原野在接受明慧网记者专访时说道：
原剧影视艺术中心于2009年8月在多伦多正式成立，一群志同道合的海外华人聚在一起，希望把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东西让生活在中国大陆以及海外的华人了解，不计回报地做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原剧同年推出的首部9集电视连续剧《原剧多伦多》很快在海外和中国大陆传开，观众和网友们期待我们尽快推出更多的新作。在这样的情形下，电影《围剿》开拍，当我们的预告片在网站上公布，4天之内的点击率就达到10万次以上，不断有来电询问影片的影期。原野认为，围剿为大家所喜爱和期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品的新鲜和独特，它讲述了海外华人的真实生活和感受，还原了系列重大事件的真相，这在其他华语影片中看不到，在中国大陆的影视节目中更看不到，这也给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朋友，尤其是想来海外的朋友，提供了一个了解海外真实情况的窗口。影视界有一个趋势，为追求新的感官刺激与突破而不惜砸入巨资，那些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大片已把观众的视觉和听觉搞饱和了，为什么一些很大的制作也不乏演技出众的演员，可观众看了也不哭？现在观众口味太高了，人的心已很难单纯被演技和外在的东西所打动，为什么围剿能让观众随片中的人物一起欢笑流泪？片中的演员，你可以说他们是在演戏，也可以说他们只是把自己真实情感在摄影机前表达出来，其中少了一份修饰，多了一份真诚。他们的哭是真实的，笑是真实的，悲伤也是真实的，观众沉浸其中的反应也是真实的，那是人性本真的选择，是情感的自然流露。片子完成后，我自己看了好几遍，每次都忘了自己究竟是观众还是演员，这也是为什么围剿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之一。艺术的最高宗旨在于揭示人所不知的真相，呈现人应追求的美好与光明。围剿正展现了生命对应享有的一种真实、自由和光明生活的向往，呼唤着人性的复苏。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人心不古，毒物假货泛滥，贪腐遍地，天灾人祸不绝。围剿能让人看到还有一种真诚、善良和宽容的活法，让人看到希望。而要拥有这种活法，就需要我们不再相信那个党从小到大对人的灌输，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多彩的世界，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问题，做出正的选择。围剿片中的感人故事发生在真实历史背景下，以近期一系列重大事件为脉络，凝练的2小时影片揭示出大量应为世人正视的真相。自从1999年江氏下达在3个月消灭法轮功的密令以来，中共在中国大陆动用整部国家机器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在海外一场没有硝烟战争也从未停息。中共通过驻外机构用经济利益和外交手段收买和操控商人、政客、媒体、侨团、学生等组织，不遗余力地抹黑打压法轮功，将迫害延伸至海外，但中共最后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正义力量围剿，续演着历史正义战胜邪恶的永恒不变的主题。围剿以一位被中共派驻北美负责打压法轮功的外交官在了解真相后带家人逃离中使馆投向自由与光明的事件为主线，讲述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这是一部高度纪实的影片， 其中的人物、故事和场景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从陈刚身上，我们能看到中共驻悉尼前外交官陈永林的影子。中共领馆官员被起诉和驱逐在多伦多就上演过，中共高官王志飞在海外接到法院传票的一幕，也是很多迫害法轮功的高官的亲身经历。坚持真善忍信仰的好人被酷刑虐杀，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遭受迫害，正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发生。我们只是把这些真实的事件用摄像机做出艺术化的呈现。陈刚也是千万中国人的缩影，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许多人也都存有良知。如果他们有机会进入自由世界，我相信他们也会在了解真相后选择光明。我们希望这部片子能尽快传遍大陆，让人了解真相，拥有希望。
2010年5月5号上午，呼兰监狱副狱长朱文臣等人伙同当地原野派出所警察闯入哈尔滨呼兰区法轮功学员残疾人金成山的家中，致金成山身有残疾的状况不顾，要将他重新收回呼兰监狱，理由是无法行走的金成山扰乱社会治安，派出所不予监管，任凭家人如何阻拦，他们还是将金成山抬上车嚣张而去。亲友们都为金成山的处境感到揪心，连日的大雨好似一场滂沱泪，诉说着这位残疾人的沧桑经历。
金成山年轻时从警校毕业后，分配在呼兰区公安局工作，当了一名警察。结婚后，家中添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妻子的服装生意经营的也不错，可谓家庭事业一切如意。然而不幸的是，1996年刚刚30多岁的他遭遇了一场车祸，使这个响当当的硬汉子一下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一级残疾人。他的8、9、13节胸椎粉碎性骨折，高位截瘫，从胸椎往下毫无知觉，大小便失禁，小便靠用塑料袋时刻接尿，大便需护理人用手往外抠，维持排泄才能生存。他只得退养在家，在妻子的护理下艰难地支撑着。金成山因常年卧床，褥疮溃烂不愈，曾四处求医问药，从哈尔滨一直到北京301医院都毫无办法。当初要是有一条腿，我可能都不会练法轮大法，金成山曾这样对亲友说。的确，金成山和许多相继走入大法中的法轮功学员一样，最初都是病痛折磨的无望中，处于崩溃的边缘，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选择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他身上的褥疮很快奇迹般的好了，而且身体各方面都有明显的好转，身体强壮了，不再用药维持这个残体了。妻子焦小华看到了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也跟着练起功来，濒临破碎的家庭再现生机。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更是使金成山受益无穷。修炼前他时常争强好胜，修炼后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心胸开阔乐观，事事能够体谅他人，全家人幸福地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中。1999年720法轮功遭迫害后，因金成山曾与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呼兰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江继民、国保大队队长陈兆林、长江海等人共事过，他怀着良好的愿望给他们写信打电话，劝他们不要追随江泽民之流迫害大法，不可随共产邪党作恶，那样做的后果只能是坑人害己。然而却遭到江继民、陈兆林策划的电话监听，多人次跟踪监视居住。2005年3月10日下午，在江继民、陈兆林的策划指挥下，20多名警察用万能钥匙打开金成山的家门，非法闯入家中。4名年轻体壮的警察 如狼似虎般地把金城山戴上手铐，按在椅子上，使金城山窒息地无法呼吸。警察又把他的妻子焦小华按在厕所内戴上手铐，其他警察开始抢劫，撬开所有的箱柜，抢走现金13000元、大法书籍500余本、电脑一台、打印机两台、速钉机两台、切纸刀一个、电子书3个、移动电话1部、传呼机2个、光盘500余张、纸20余箱、碳粉和墨水数10瓶，甚至连接尿用的塑料袋都被抢走，合计价值达50000余元。他们抢劫后还派20多名警察连续4天在金城山家蹲坑守候。被抢后，金城山数次打电话写信找到江继民、陈兆林等人，追要被抢的私人合法财产，他们以种种借口推脱不给。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次日金城山在亲友的帮助下来到公安局找局长追要被抢财物。这事儿在呼兰区公安分局内造成了极大的反响，致使江继民、陈兆林等人利用迫害法轮功之机贪赃枉法的罪行得以曝光。为了发泄私愤，江继民、陈兆林暗中给金城山编造材料，罗织罪名。同年12月22日，陈兆林以退钱的名义骗开金城山的家门，结果闯入20多人，将金城山光身子反铐双手，用一条褥子绑架至哈尔滨第四看守所，并把其妻子焦小华绑架至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因金城山是1级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不符合关押条例，第四看守所拒绝关押。于是呼兰区公安局找到市局，市局局长命令第四看守所必须关押。由于没有护理人员帮助，致使金城山9天无法大便，胀得他双眼直往外冒，痛苦至极，两胯、臀部、后腰几处褥疮全部流水、流脓、淌血、腥臭。第四看守所数次找到呼兰区公安分局拒绝关押金城山，但呼兰区公安分局江继民、陈兆林等人为了报复金城山，达到继续关押迫害金城山的目的，将焦小华从第二看守所转押至第四看守所护理金城山。由于褥疮溃烂不治，第四看守所要求把金城山转院治疗，呼兰区公安分局拒不接人。第四看守所2个所长在呼兰区看守所拒收金城山的情况下，开车把他拉到呼兰区看守所，扔到走廊内开车跑回。呼兰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范桂祥等人数次找到市局监管支队，想把金城山再次关押至第四看守所，因为第四看守所坚决拒绝，他们只得把焦小华从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接到呼兰区看守所给金城山抠屎。最终在区公安分局的授意下，呼兰区法院对金城山非法判刑5年，对焦小华非法判刑3年，并于2007年4月24日将金城山投入呼兰监狱。